今天儿童主日学有一点改变，四年级到六年级在 basement， 二到三年级在二号教室，pre-kindergarten 跟一年级在三号教室，现在小朋友可以安静的离开到里面主日学教室。在信息之前，我要来念一处的圣经，在传道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到十四节。第九节，再者，传道者应有智慧，能将知识教训众人，又默想，又查考，又陈说许多真言。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，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。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会众之师的言语，又像钉稳的钉子，都是一个木者所刺的。我儿，还有一层，你当受劝诫，著书多没有穷尽，读书多身体疲倦。第十三节，这些事都已听见了，总意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今天黄牧师的信息题目是人所当尽的本分，我们将下面时间交给黄牧师。
感谢主啊，人还不少。我们今天最后讲一篇传道书，这个是第十篇啊，讲了两年啊，十篇这个是。都有圣经吗？有没有圣经？我们要查考这一段圣经。这一段是传道书的结论。他的教训是积极的，正面的。那么我们先看九节、十节这两节圣经，强调传道者的言语。第九节，在这传道者应有智慧，领将诸事教训众人，又默想，又查考，又陈说许多真言。再者啊，这两个字表示所罗门快写完传道书，但是还没有说完的话，非说不可，非常重要的话。再者，还要说，如果我们看书信，保罗写哥林多后书或者是以弗所书，他也会常常这样说：弟兄们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愿你们喜乐，做完全人。再者，就是我还有末了的话，还没有说完的话，在以弗所书那里说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，大力做刚强人。所以这一段话是结论，也是精华，非常重要。我们知道传道书是所罗门经过失败以后悔改写的，他回顾过去的人生，有一段过着糊涂愚昧暗淡的日子， 就是娶了许多外邦的女子做妃嫔，这些人就引诱他去拜外邦的神。他有这么一段日子非常暗淡，一面糊涂。现在他用传道者的身份向众人讲话，把他的观察、体验、经验向众人劝勉，叫听众能够确切记在心中，而且要努力能够行出来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话是有智慧的，因为传道者啊，在座传道者因为有智慧领将注释教训众人，他的话是有智慧的。他本来是一个智慧的人，虽然是有失败，但是仍然有智慧。他写传道书的时候，智慧仍然存留啊。在第二章那里他说，这样我就入见昌盛啊，他非常昌盛，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。我的智慧仍然存留，他过的是荣华富贵、应有尽有的吃喝宴乐的生活，但是他没有被这一种生活弄昏了头脑，腐化了，堕落了，没有，他照样有智慧办理国家、管理国家大事，他的智慧仍然是存在的。所以他将智慧中，他智慧当中所积存的知识经验来教训人，叫人注意他的话是有价值的，应该听的，值得听的，可以使人得智慧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信主，感谢主，得到属天的智慧，知道我们要怎么样为主而活，也得到属地的智慧，知道怎么样为自己活，知道怎么样做人做事。没有信主以前，人生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，就是忙碌工作、吃喝饮食，只知道为自己活，也不晓得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好好的做人做事。信主以后得到属天的智慧，知道怎么样敬拜神、侍奉他、为主而活，也得到属地的智慧，知道怎么样为自己活。因为我们是智慧之子，所以需要常常听智慧的话语。第二，传道者的话是有阅历的。我们看第九节下半句，又默想，又查考，又曾说许多真言。真言，因为他的话是经过默想查好的，不是突然间发出来的凭空而说的。如果你好地读这个传道书，有20多处提到所罗门说，我看见，我查考，我转念转会，我心里说，他在思考查考转念入光柱下所行所做的一切事。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政治家、哲学家、 也是一个思想家，他的思想挺丰富的，所以他的话是实际有经历的，有体验的，心服诸言呢。我们知道所罗门大有智慧，又是君王，所以他有资格说他智慧的话，来教训后代后世的人。他编辑许多的箴言，应该包括《传道书》跟《箴言书》这两本书。但是在《列王纪上》那里说，所罗门做箴言三千句，但这两本书合起来不到三千句，可见还有许多宝贵的箴言没有收集在这两本书里面。但这两本书已经够教训世上的人，如果人听了能够遵守，一定是受益无穷啊！智慧的话语啊，我们知道中国人啊，自古以来一直承认孔夫子是万世师表啊。过去文化大革命，毛泽东批孔扬琴啊，打倒这个要孔家，打倒。现在不同了，提倡中国文化，强调伦理道德，要多读啊，明白这个三字经、四书五经，所以到处在建这个孔子学院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知道，孔子的四书五经是流芳百世的大作。孔子一生求道，他说：“君子谋道不谋死，君子要爱道、慕道、求道，不重视吃喝饮食。”但是今天的人是谋食不谋道。他又说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如果我早上真的能够听到真道、天道啊，晚上死了，我也甘心乐意。”他又说：“道也者，不可思于利，可离离开的离，可离非道矣。真道不能够离开你的人，这个人的心会离开的，不是道，真道。人的话一听一讲就离开，会忘记了。神的道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信主，圣灵在心中，我们听你道，圣灵会牢牢地守住我们所听到的圣命之道，这个是真道。人生大道理，片刻不可离开。可惜孔子知道，他也承认他没有真正得到天道。他说：“天道不可得而闻也，天道不容易得到啊，只能够听听而闻啊，听听啊，实在是听不到。”他没有办法知道天道，足知道人道，他讲的都是人道。我们知道所罗门的箴言是人道加上天道神的话，因为他是一位敬畏神的君王，也是一个传道人，所以他的话确实有阅历的。他是经过查考，又曾说许多的箴言，他的话是有阅历的，有来源的。弟兄姊妹，主的道是生命之道，能够造就我们。 我们靠生命之道蒙恩得救了，继续靠生命之道培养我们的灵命灵性。所以我们要科目，要追求听道、存道、想道、行道。诗人说，求你叫我在你的道中生活。诗人在诗篇119篇说，求你叫我在你道中生活。如果你心中没有主的道，怎么能够在主的道中生活呢？好好的活在主的道中，有主同在，道跟人，人跟道就是主同在，人就刚强，能够爱主，爱主。有一个病人告诉我，他在康州餐馆做工，他的老板是一个爱主虔诚的基督徒，礼拜天不开门的，还要带着员工参加聚会，所以神也祝福他开餐馆一间又一间。他说开餐馆没有什么秘诀，地点好，食物好，价钱公道，服务好，对员工待遇好，是他做到了。但是他说最要紧，我们这个老板很虔诚，已经带了一些员工信主。那么我说你呢？他有一点点保留，但是他要求我为他祷告，我祷告他也不断地阿门阿门，最后阿门，我就知道这个人听了不少的道，离天国已经近了啊。这个老板他领受主的恩典，看到主的祝福，所以他热心爱主。但这个还不够，因为你不可能常常领受主的恩典啊，有时候还有思念，有苦难。所以最要紧，这个老板他自己有祷告、灵修、读经、亲近主，他有主的话，有主同在，活在主的道中，他就会这样很久靠主，靠主的道刚强。好，第三，传道者的话是可喜悦的。我们看第十节，传道者专心审求可喜悦的言语，是凭正主写的诚实话。这是主的所罗门呐、所说的话是你心中所愿望的，是合乎你所需要的，是能够解决你的问题的，是你喜欢听的。但这些话也不是特意说的好听，要讨人的喜悦，乃是诚诚实实按着真理而说的，是凭正主写的诚实话。所罗门所讲的话都是真实的，照样主的道、福音真理、十字架的救恩的道理，这个真理永远是真实的，永远是不会改变的。不管人听不听、信不信，要传啊，我们要传。我们知道世代人心时时在变，瞬息万变，但是救恩之道永不改变。过去有人听道信主，现在有，将来也是一样，听同样的生命之道，人就悔改信主。 实实在在的，永不改变的。所以主耶稣每逢讲到这个永生之道、重生之道，一定要加四个字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信的人有永生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够进入神的国。加上四个字，实实在在。人的话很多不实在，有时候口说我实在告诉你，我心所讲的跟我讲的不一样，心口不一，口述心非。但是真理、神的话永远都是实实在在的，所以要听，认真听，用功听，而且要存在心中。好，我们再看十一节、十二节，这两节强调智慧人的言语，刚才是传道者的言语，这两节强调智慧人的言语。我们看十一节，智慧人的言语好像触根，好像触根。这个是按照古时候农耕啊，耕田那个背景来说的，在中东也是一样，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，可能到现在在那个落后的国家也是用耕牛来耕田，是不是？用耕牛来做比喻，我们知道在农夫的手中啊，带着一根有刺的棍子，我们叫赶牛嘴，赶牛啊，赶牛嘴。这个触梗能够使这个牛前进，也能够使这个牛耕田用力努力，也可以叫这个耕牛走向正路，不要左边。耕牛在这个触梗的足引之下，能够犁出正足的犁沟，很正很足的犁沟，又能够润平犁基啊，犁沟两边高高点，讲过叫犁基。照样，智慧人的言语也能够叫听众心灵感动，听后会觉得扎心，会痛改前非，又可以使那个懒惰人引擎做事，使那一般行在迷路黑暗中的人回转弃暗就光。这个触梗啊，大家都大概年纪大的就知道，年轻的不知道。这个触梗就好像古时候的那个书塾啊，书院，古时候书人所办的那个学房啊，书房，知道吧？知道啊，知道就好。那个老师啊，他要手里拿一根教条啊，藤条啊，教鞭，藤条，教鞭。古时候那些书房的老师叫这个三柱经啊、十五十五经啊、中阳啊、什么大学啊，什么都叫你死背，你不知道叫你死背。那么如果你背不出来，手伸出来用那个藤条打几下。所以这个触梗就好像古时候那个老书的那个教鞭藤条。弟兄姊妹，主的道好像刺，能够刺透、刺痛人心，使人归正。我们看五旬节彼得讲道，三千人感动悔改，他们就对彼得和众使徒说，他们心里扎心，就对门徒说，我们当怎么样行才能够得救啊？心里扎心，被主的道好像刺进去，刺痛扎心。还有当彼得这个保罗被抓的时候，在这个亚基帕王面前，他陈述在那边说，做见证， 我在大马士的路上看到那个异象，耶稣向我想象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你用脚踢出，说男的，你用脚踢出，你要抵挡这个真理，不可能啊！你太傻瓜了，你怎么可以抵挡真理真道？”是的，多少罪人、恶人听了道，扎心悔改。因为被主的道刺透刺痛，人就幡然醒悟了。多少冷淡的基督徒经过一场大病或者患难，听到主的话，被主的道一刺透刺痛，回来了，复兴了，爱主了。你们有没有听那个侨生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有什么见证？什么见证如云？有几个人听？都一个都没有啊。每个礼拜六早晨晚上两次，是俄歇姆那个博音堂一个姊妹，杨姊妹啊，好多年了，十多年了，都是见证，见证，见证，不外两种啊，啊，好多人没有信主以前，怎么怎么怎么怎么，后来听到生命之道被刺痛了啊，就认罪悔改信主，啊，好多基督徒冷淡啊，不热心啊，不爱主啊，啊，那么后来听到主的话语啊，被这个刺透了。刺痛了，就复兴起来，热心爱主。所以圣经说嘛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有功效的，比这两刃的剑更快。哎呀，刃刀已经够快，比这个还快，更快，更利，甚至于魂以魂骨解啊，连骨解都能够刺入不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啊！神的道有这么大的力量，这么大的功效，改变人，拯救人。再看智慧人的言语，又像钉稳的钉子；慧中之书的言语，又像钉稳的钉子。这个是指着耕牛经上那个轭啊，你们回想啊，怀古一下啊，回想怀古一下，耕牛经上那个轭有钉子，有钉子才能够稳啊，不会乱摇动乱跑啊。慧中诸书的言语啊，是指着在会堂里讲道的人，就是今天的传道人。智慧人所说的话，好像钉稳的钉子，钉得很稳啊，能够深刻在人的心中，使人心意坚定，无论做什么事侍奉主都不会三心两意，有始有终。我们知道牛筋上的那个轭的钉子钉得很稳啊，牛力在它，牛再有力量也没有办法拔掉，拔不掉的，就乖乖的啊，被那个轭挟住，好的耕田。这个就是说，神的话大有能力推动人、感动人，行所当行的，拦住人、禁住人，不做不应该做的。 圣经说，耶和华说我的话，岂不是像火吗？又像能够打碎磐石的大锤呀、啊！神的话就是能够，好像能打碎石头的大锤，能够打碎人心的钢印，也有力量定稳，有力量定的稳稳安正人心的偏差，有这么大的力量。有一对留学生夫妻，那么信了主，开始很热心追求爱主，因为留学生嘛，生活简单朴实。后来毕业了，拿到学位，找到工作。那么因为工作越找越好，薪水越来越高，环境越来越好转，房子又越住越大，哎，心就归向世界了，啊，归向世界了，慢慢就冷淡下来了，慢慢就冷淡下来，房子越买越大，礼拜堂越跑越小，因为没有心了嘛，心都归向世界。有一天参加一个特别聚会，听到人若爱世界，我其上的是爱护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这个话好像过去也听了，现在是圣灵感动做工光照责备，好像噩梦初醒啊，恍然大悟啊，领受这个恩高教训，圣灵工作，人醒悟，人心被主的道安正了，安稳了，重新起来啊，重新起来，说是啊，过去我们祷告说主啊，你如果怎么样怎么样恩待我们啊，帮助我们，我们就怎么样怎么样，要好好的爱你，好好的追求啊，热心侍奉你，我们不是曾经这样祷告过吗？醒悟了，主的道有这么大的力量安正人心，让人心悔改归正。好，我们最后讲到，哎，没有，还第三点，第三点，智慧人的言语有这样的力量，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出于一位牧者，都是第十一节下半句，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。智慧人的言语有这么大的力量，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出于一位牧者所赐的。什么意思？意思说，神的话有能力，都是出于一个源头。神的言语，人传讲，圣灵工作，神的话，人传讲，圣灵动工，这样说出来的话，才有生命的活力，供养人，造就人。改变了，不像人的话，人的著作啊，名书啊，畅销的书啊，再好，也只能够给人一点知识学问，不能够给人生命的活力，改变人，反会叫人身心疲倦啊，书读的多啊，身心疲倦。我们看这个十二节，而啊，还有一层，你当受劝诫，著书多没有穷尽，读书多身体疲倦，是书读的多啊，增加一点著书学问，容易找工作，找好工作，钱赚多一点，但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罪性，不可能。教育家罗素 罗素说一句话很好啊，人不受教育，祖是笨；受了教育，反而变坏。大家好好的思想啊！我问大家，笨的人、坏的人，哪一种人比较不好？告诉我，你们告诉我。哎，当然了，你们都很聪明。笨的人啊，他没有读书，他书读的不多，书读的不好，笨一点不要紧，安分守己，好好的做工，对社会人类的危害不大。我每逢看到那些倒垃圾的清洁工人，我就心里想，不要轻看这一班人啊，如果他们不给你倒垃圾啊，这个 Tinic 我们所住的城成为什么城市？垃圾城。特别在纽约人口密集啊，一个礼拜不给你倒垃圾，臭味熏天啊，你怎么住下去啊？我的孩子感恩节圣诞节回家三四天就几大桶啊，几大桶的这个垃圾。所以你不要轻看他们的工作，工作没有贵贱高低啊，劳工神性，他们安分守己，好好的做他们那一份工，对社会人类还有帮助。但是坏人就不一样咯，可怕咯，读了书啊，有学问啊，知识丰富啊，如果犯起罪来，做起恶来，更是可怕可恶。宾拉丹有没有读书啊？有没有啊？有啊，他来美国读书，在 CIA 受训，美国栽培他，今天反过来打美国，坏透了，这个叫坏蛋，可怕不可怕？那一些犯法犯罪的人、作奸的人，有没有读书啊？有读书，怎么没有读书的？学问多得不得了啊，有博士，有专家，什么都有啊。犯罪更可怕，更厉害。所以我再说一次，大家记起来哦，人不受教育就是笨，笨一点不要紧嘛，受了教育反而变坏，这个才可怕。弟兄姊妹，好好的听到，唯有主的道有能力改变人、造就人，给人生命的活力，知道怎么样生存、生活，怎么样做人做事。好，我们要讲到结论，结论十三到十四。我们知道《传道书》里面有道理、有哲理、有论理、有真理。最后，所罗门强调、再强调，唯有传道者的言语、智慧人的言语才是真理，才能够使人真正认识神、敬畏神。所以他说，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哈，前面十一章、十二章半，你们都听见了，都听过了。总意就是要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个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人所当尽的本分是什么呢？谨守，哎，敬畏神。敬畏神，敬畏神，因为人是神所造的，神所救赎的，又是神所爱的，所以人应该好好的敬畏神。 传道书有七次提到敬畏神，箴言书有21次提到敬畏神。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，神看重的最好的美德有一颗敬畏的心。我们多半都知道敬拜，敬拜来礼拜堂做礼拜，做礼拜，我们往往不重视这个敬畏。敬畏，大卫王在诗篇第5篇说，我凭着你丰富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，我要存敬畏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来礼拜堂做礼拜，听到要虔诚敬拜，也要存着敬畏的心在这里敬拜。听到基督徒的生活不能够单单表现在教会，要表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。我常说基督徒的生活要信仰化，信仰生活化，不能够分开的。生活信仰化，信仰生活化，不能够分开的。人家看你是基督徒，不是单单看你来做礼拜，看你日常生活怎么样表现，你是基督徒。第二，人当尽的本分，人的生活应当表现遵行神的诫命，谨守他的诫命。人对神如果有存敬畏的心，就必谨守他的诫命，因为神的诫命乃是人生活的一个标准，也是对神对人的一个要求。要求弟兄姊妹，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个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原文是，这个是人生命的全部，这个是人生命的全部。早在400多年前，神学家加尔文就勉励那一个世代的基督徒说，他说一句话，最正确也是最直接的感应的方式，就是亲看今生，默想天国的永生。一个基督徒如果能够多思想天上的事，天国的永生，自然就会轻看地上的事，轻看今生，能够好的默想天国的永生，就不会狂热深求财富、名望，啊，吃喝、享受、享乐。因为直到信耶稣得永生，是人生最大也是最终的指望。因为这个才是人生命的全部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我所得到的、所拥有的一切，只是生命中的点点滴滴、零零碎碎。因为这一切不实在，会过去，会改变，不会持久的。唯有好的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个是人生命的全部。最后一节，最后，因为人所做的事，那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传道书最后一句话说到，人生的终极就是审判、审问。 传道师用审判做结束。为什么？大家想一想，好多真理可以写啊，为什么用这个审判做结束呢？为什么？大家想一想，因为传道书论到人在日光之下一生一辈子所做的事，终究要受神的审问审判，这个是世人最终必受的报应，神必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上帝不但是创造的主、救赎的主，也是审判的主。人可以拒绝他的救赎，不要他，但人不能够拒绝他的审判。上帝的审判最彻底、最认真、最公平、最公正。善恶明允，公开的、显明的、隐藏的事，他都要审判。人所做的事，公开的、显明的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善恶，他都要审问。人所做的事，显明的、已经做出来的，一切隐藏的事，做了没有被发现、没有受这个法律制裁的，将来神都要审问、要审判，因为他是公义的神。今天法院判的不公道，有一天上帝要再审判，他的审判最公正、最公道。我们看一出圣经好不好？请大家看有圣经啊，看提摩太前书，大家看啊，来，提摩太前书第五章24-25。啊，我们开始要查几段几处圣经啊，动一动，动一动啊，免得睡觉啊，动一动。啊、提摩太前书第五章，一起来读，一起开口读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24-25，找到没有？好，一起来。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，如同先到审判案前；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。这样善行也有明显的，那不明显的也不能够隐藏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已经做了的事啊，显明的事，已经到这个审判台前，在百色大宝座前有一本案卷写上去了。那么有些人的罪数随后跟了去的，隐藏的，隐藏的是，一个人死了，这些就随后跟他去了，在案件里面写下去了。所以，人如有悔改，信耶稣，罪得到赦免，才能够免去审判，又得永生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感谢神了、啊。我们靠着耶稣的宝血，罪得赦免，洗净了，因信称义，可以免去那一个审判。弟兄姊妹，信耶稣有永生啊，这个真理啊，很宝贝。我们信耶稣，罪得赦免。啊，又出熟入生，又得到永恒的生命，得永生。这个真理啊，神命令耶稣传这个真理，神为信他的儿子得永生也做见证。我们现在看两处圣经，请大家看约翰福音12章，约翰福音十二章，约翰福音十二章。十二章，找到一起来读。十二章49-50，找到没有？约翰福音十二章 自述九，来，一起来。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，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，叫我说什么讲什么，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，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。耶稣在这里对众人说，他说的话不是凭他自己讲的，差他来的父命令他要讲，讲什么呢？要讲到这个永生之道。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。奇怪啊，为什么天父要命令耶稣你要传永生之道啊？好像耶稣你不传了，或者你传错了，为什么还要命令你要传永生之道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乃是天父非常郑重看重永生之道何等的宝贝呀、啊！好的传，不但是传，命令，命令他传，还有为他做见证。我们现在看来，《约翰一书》，大家看《约翰一书》第五章，《约翰一书》第五章。啊，找到一起来读《约翰一书》第五章九到十一，一起来读来。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，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，因为神的见证就是为他儿子做的。信神的儿子的就有见证，在他心里不信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撒谎的，因为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。这个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个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的。哎，神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说，你们信神的儿子耶稣就可以得永生做见证。大家冷静想一想，圣经中有什么真理是神命令又做见证的？告诉我，你们告诉我，告诉我有什么真理？神命令又做见证，为耶稣，知道不知道啊？太深了，太深了，大家不知道。讲过了吗？就是永生之道嘛。唯有永生之道，神命令，耶稣要好好的传，为他做见证，你们要听。要听，好的听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永生重生之道最多的就是约翰福音、约翰一书，都是约翰写的。我们从启示录知道老约翰在异象中看见天开了，看见众信徒在天国生活的情况，围绕在神宝座周围有24位长老，是个猴，历史以来的众信徒都在那边歌颂欢呼赞美神。老约翰看见天开了，看见天国生活的情况，所以他对永生之道最有把握，最坚信不疑，他就写出来。弟兄姊妹，信耶稣啊，如果我们主盼望今生得享主恩呐、啊！哦，信耶稣，感谢主啊！我病好了啊，神听我祷告了啊，我的生意也做得不错啦啊，孩子也聪明读书了啊，感谢主啦啊！如果单单盼望今生得享主的恩典，这个是不够的，不够的，不完美的。如果 我们主在今生有指望，那就比众人更可怜了。大家想一想，世人天天劳苦劳力工作，为三餐一睡，奔波劳苦忙碌，我们也不例外啊，一样啊，照样一样，我们也是一样。好了，有一天大家都要死了，都要死了。如果我们死后且有永生，如果没有得到永生的福分，我们不是活着比世人更可怜吗？啊，这个礼拜今天是劳动节，农历天，他们可以出去旅游、观光、散步等等，做好多好多事情。我们啊，不想出去，还是要做礼拜。他们可以到这个赌场出去出去打赌博赌博赌博，我们不能够随便跑随便坐啊！永生之道多宝贝，你看这个福音林，今年天成特别人多，感谢神啊，积累很多。我们劳动那么多人，出钱出力帮忙，带一些福音朋友去参加那个福音营，一切免费招待他们。为什么我们这么傻？我们这么傻？我们钱那么好赚 啊，我们都是辛苦赚的钱，要花几千块钱来接待那些人干嘛？为什么呢？为的是什么？要他们能够得到永生之道，不然的话，那些钱，金弟兄，你带队，我们到中后城最大那个餐馆，金风酒楼，吃喝一顿就好了，吃喝就完了。但是那些钱要救灵魂，这么多人去。只要有一个人得救，当然不止一个啦，不止一个。一条灵魂胜过全世界，比世界更薄，所以那个价值不一样，要花五六千块钱吃一餐，完了哟，不如完了，就一条灵魂宝贝。我们不傻，我们不傻。我们是为生命经营建造那个永恒的根基，为抢救灵魂，是不是？好多事情我们不能随便做，不敢随便做。我们的心如果归向神啊，我们对圣公有负担啊，我们要好好的热心爱主啊。好像那个远弟兄，我很佩服他的。他礼拜五查经创书记啊，大概下个月还要查这个诗篇吧。严弟兄啊，在哪里啊？哦，在那边呀、啊。辛辛苦苦嘛，一个礼拜五天工作回来，还要赶着要参加啊，主理这个查经班啦、啊，干嘛呢？我可以五天工作很疲倦，躺在沙发上啊，喝一杯茶，一杯咖啡啊，呼吸谈天说情啊，在那边看电视，多舒服啊！为什么我要这样急急忙忙的，还用心准备啊？这个啊，创书记又还要查这个诗篇，干嘛呢？干嘛呢？那么傻，没有别的，为了造就众信徒，坚固他们的信仰，因为我们都得到永生之道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多多默想天国的永生，多多默想天国的永生，因为这个是人生命的全部， 这个真理最宝贵。苏联有一个哲学家讲过一句话，含有真理的一个字的分量比数字还重。再说一次，含有真理的一个字的分量比数字还重。请问有什么真理比信耶稣得永生更宝贵更贵重？因为这个是人生命的全部。我总是这样想，今天有些基督徒啊，他相信信耶稣得救得永生，在艺术上他这样相信，但是在表现方面好像不切实、不实在、不深入。是啊，信耶稣得永生，永生也看不见也摸不到啊，还没有到嘛，永生再说吧。有人是意识上相信有永生，在实际表现上好像有点保留，有一点好像这个，是真的吧？是真的吗？信耶稣得永生吗？所以就表现不热心、不爱主、不追求，没有把握。弟兄姊妹啊，多多莫想天国的永生。当年彼得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还要跟从谁呢？弟兄姊妹，盼望每一个人真正能够坚信不疑啊，信耶稣得救得永生，多多默想天国的永生，心多多归向神，就热心爱主，想追求。感谢主。讲完了传道书了，没有道可讲了，不晓得明年来不来啊，金弟兄啊，讲什么道？希望讲了诗篇，都听过诗篇的弟兄姊妹请举手，通通听过的举手。哦，没有几个啊，有的没有听过啊，没有关系，希望你回去读吧，读讲诗篇，能够对我们有点帮助。过去讲传道师好多人没有讲，去年今年开始讲，过去讲传道师好多人就叫我虚空牧师，我就不好意思，叫我虚空牧师王虚空，不好意思。你们没有啊？没有，大概不会啦。啊，我有十个孩子，十个孙子，不虚空的啊。所以兄弟，恩典很多啊。啊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这个是笑话。感谢主，神的恩典啊，够用。我们低头祷告，低头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。虽然这个长周末假期，有些人出去，有人参加这个福音营，有很多的侍奉工作，你让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的心还是归向你啊，还是愿意到神的教会敬拜侍奉神。主啊，透过你的话语，圣灵教导感动启示我们明白什么是我们要看重的，要追求的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能够多多思想天国的永生，我们就有心追求，更热心来爱主。谢谢你同在，但愿你的话语能够深入深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，造就栽培我们，复兴我们。谢谢你同在， 圣灵随即按时分粮，在众听众的心中动了善功，感谢主，荣耀归主名，荣耀归主名，听我们的祷告，献上恳求感谢，靠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，谢谢。